我梦中的冰打板第四段，当年新藏线高原的路上，车比较少，开车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新疆军区的汽车二九团和汽车三零团，他们常年为藏北阿里地区部队运输物资和人员，非常辛苦。我们这些跑单车的，一旦看到车队，大家都非常兴奋，相互打招呼，有时会停下来相互问候。我们在新藏线上执行任务时，南疆军区通信营无线电联因为战备需要，电台车没有驾驶员可不行，上级专门从二九团调了两名驾驶技术好的干部到连队，他们的名字是王振克和王国雄。我们完成任务下山后才见到他们，因为都曾经常年在新藏线上跑车，所以见到都非常亲切。说起发生在新藏运输线上的故事都如数家珍，大家都为能在高原开车为边防部队服务感到光荣，再苦再累也值得。前不久还见到老战友王振克和王国雄，在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，他们也说到经常梦到冰打板，看来我们的心是相通的。战友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，我们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边防，献给了祖国。其实很多时候很怪，有些事不能说，比如我有好长时间没有感冒了，就高兴地说给其他人听，那么感冒会很快找上你。王林真的一条轮胎扎了钉子没有备胎了，我就逞能说我的备胎你拿走，我在高原几个月都没有扎过钉子，结果大家就知道了，当备胎拿走后没多长时间，我的后胎真的扎了钉子，好在我已经跑下打板，快跑到叶城了，加上钉的东西不多，左后双胎还有一只跑胎支撑，外胎钉了咣当的声音响了一路，轮胎钢圈和卡环撞击的声音，在叶城补好胎又上山了。单车上山就怕车发生故障，在打板上遇不到车队，没有人知道你被困在山里，可能会有很长时间遇不上救援，寒冷就会是你最大的危险。关闭驾驶舱，没有发动机供暖，冰雪和寒风是杀人的刀，人很快会被冻僵，直至失去生命。再就是窄路遇上会车，可以一方会后退数百米才能找到合适的错车位置。在高原我见到很多次有车辆翻下悬崖，很惨。总之高原开车不比山下，安全最为重要。好在我们入冬前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，虽然没有查到窃听器，没有见过那个高科技东西，但任务完成说明新藏线上的架空明线还没有被敌方长时间窃听。为了保证军事通信安全及广泛需要，很快总参通信部又辐射了从叶城到阿里的长途电缆，开通了300路载波电路，沿途建设了很多机务站和载波增音站。据说现在好多地方已经不是以兵站为定位点了，而是机务站为地点定位坐标，比如红山河机务站、麻扎机务站，如等同30里营房、康熙瓦烈士陵园一样有名气。自此我们维护的架空明线成为备用通信线路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的线路曾经为保卫边防建设边防出过力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说起30里营房医疗站，那里是高原最吸引战士们的地方，这里海拔是新藏线最低点，只有3800米，因为那里有12医院派出的女子医疗队常年在此行医，高原一个个晒得黑黑的战士都喜欢去那里看看这些美丽的女兵。这支医疗队曾经救助治愈过数千万高山病的患者，大多得的是肺水肿，在平原如果得了感冒，上高原后极易患上肺水肿，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，很快会缺氧而亡。过去大部队上山总会有1%的死亡率，后来部队首长指导后，从70年代起部队再进行行动就会携带氧气，高原牺牲的战士很少了，一旦发现某个战士得了肺水肿会被立刻 送往三十里平房抢救，所以三十里平房的医生护士在高原战士的心中是真正的天使。康熙瓦这个地方海拔4200多公尺，是1962年对第一次为反击作战的前线指挥。南江军区副司令员何家传是西线副指挥，西线打得很好，消灭俘虏很多印军，缴获很多战利品。七千指通信站是我们南江军区无线电连的前身，还有很多电台设置在那里。康熙瓦已被未来战时再启用，当然对应作战牺牲的烈士们也安息在这里。我每次开车经过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会去烈士陵园向长眠。本文语音技术服务由讯飞快读提供。